微风吹来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雨水滴落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树叶泛黄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雪花飞舞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走过四季，你在身旁；生活无国界，一路有你。
一路相伴，感谢有你。我是此刻陪伴你的露露。新年的一月，让我们继续分享和生活规划有关的文章。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：你不是没时间，你只是没效率。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，作者杨希文。几个星期前，我在微博上发过这样一段话，和大家分享了我最近的生活状态。6点钟起床，写作、读书、跑步、看电影、学日语。这段话下面收到最多的问题是：那你晚上几点睡啊？重复的问题太多，我没办法一一解答。把大家的问题翻译过来，就是大概只有起得早、睡得晚，才能做完那么多的事吧。这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绝对有详细解释的必要。想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却总是觉得没有时间，这好像是很多朋友的共同烦恼。惭愧地说，除了那些不得不熬的夜，我每天的睡眠都在8个小时左右。和大家想象中那种头悬梁、锥刺骨般的景象完全差得太远。但我对高密度生活的描绘绝对真实可靠。我每天的生活状态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。6点钟起床，工作方面可以写2-3千字，读半本书；运动方面可以跑10公里，娱乐方面也没耽误。经典电影、热播电视剧和综艺节目，每天都看个1-2个钟头。你说我是宅女，我露营、爬山、游泳、捉螃蟹，这些户外活动踏踏实实地填满了我的整个夏天。那不然就是孤僻症？放心，也没有。那个和一帮朋友烧烤、喝啤酒、拍着大腿哈哈笑的姑娘，也是我。有聪明的朋友嘴角浮现了狡黠的笑容，那你一定是不上班。说对了。然后很多人落寞，哎，就说的嘛，我是全职啊，即便想每天做点什么进步一下，也没有那个时间。我抱着肩，也露出同样狡黠的笑容。有时间不见得是高密度生活的重点。在我进入社会的最初3年，经历的生活完全是超全职式的。最轻松的时候，每周也有着40-50个小时的工作量。即便在那样的状态中，我仍然可以每周跑40-50公里，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书，写一篇文章，自学日语，用5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书。我遇见过太多的朋友惊讶地问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总是回答，如何运用时间，比拥有多少时间更重要。 那段全职的日子里，我每天早上6:30起床，刷牙洗脸过后去健身房跑步。5公里是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。跑步的时候，我会看电视里的新闻，或者边听手机下载的音乐，便在心里列出一张今天要做的事的清单。我8点多从家中出发去上班，那条路交通繁忙，我会在车里准备一张日语碟，不至于在堵车的时候无所事事，浪费时间。我会在每天晚上回家吃过饭后，固定拿出2个小时，期间不吃零食也不看手机，保证这时间踏踏实实地用在写字上。周末的时候，把这些周内晚上写好的文字编辑一下，就是1-2篇新的文章。而这些之外的时间，就是我用来看书、看电影、喝啤酒、和朋友出门的休闲时间。很客观地讲，我并不是一早就知道效率的魅力。早些年认识我的人，现在见到我，都说你变太多了。还好这种变化是正面的。我深知自己在这毕业后的几年里，完成了比之前10年还多的事情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是个拖拉十足的人，在很多事情上也尝试过火力全开的奋斗模式，却因为收获不到和别人一样的成绩而觉得碰壁。比如那时的自己会和别人一样，晚上去自习室坐上4-5个小时，我用1个小时睡觉，1个小时看手机，1个小时分神，半个小时去接水、透气、上厕所。真正花在课本上的时间，大概只有可怜的半个钟头。现在想来，大学时代，那么多的好青春，其实都浪费在了没效率的前提下。我记得大学时代的老师，在我们快要毕业时说起这样一件事。他鼓励我们多看英文原版电影，并且告诉我们，我每天都看一个电影。他解释说，我不开车上班，每天选择坐校车上班，是因为坐校车的1个多钟头可以用来看完一个电影。我进入社会后对此深有体会，身边但凡比你优秀的人，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拥有更好生活的道理。刚刚出国的时候，见识过坐公交车随身携带1本书，每2天就看完1本的朋友，也认识了早上为了避免堵车时段而提前1.5个钟头出门去咖啡馆写字的朋友，包括前几天拜访的一个朋友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，热爱超长的韩剧，却一边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一边织毛活。这些织出来的毛衣、玩偶等，就在第二天挂在他的网店里，还开创了他的第二职业。我想起李新平的故事，这个被称为台湾广告文案教母的传奇女人，已经游历30多个国家，每年平均看200多部电影，每天读1本书。她说，快速阅读是我的生产力。在李新平眼里，一天有很多剩余或零碎时间可以用来看书。等人、等车、等餐、上银行排队，可以让你看好几页书了， 所以我包里随时会有一本我正在读的书。相信能做到，比不相信能做到的人更容易接受改变，而做得到的人就比做不到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就。正是因为了解到效率的作用，所以现在的自己可以做到。我追着热播的韩剧一集不落，在跑步机上边跑边看。我和父母每周打几次电话，在脚上绑两个沙袋，边走路边聊天。我规定自己用固定的时间读书写字，把手机和 iPad 这类娱乐设施都放得远远的，绝对不碰。我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新闻阅读、邮件回复，绝不把可以两分钟回复的邮件拖沓到最后一刻去处理。效率这件事，其实就像是主妇告诉厨房新手的你，见缝插针，合理分工，炖菜的时候利用空闲把米饭蒸好，而不是等到菜一上桌才去蒸米饭。如果能够细致地观察我们的生活，就会发现我们无法做成某件事的原因，往往不是因为时间不足，而是因为效率不足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利用两三年的时间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而有人却完全地把这时间浪费掉，到头来一生只能梦想着别人的梦想。大多数的时候，一个人利用时间的方式，就是让自己和他人拉开距离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啊，下一次当你对身边朋友充实的生活心生向往，而自己又感慨可我真的没时间啊，请停下来仔细想想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年纪小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赶不上我，我等呀等呀等呀，他总在后面慢慢地跟。
渐渐长大以后，时间开始对我认真，我拼呀拼呀拼呀，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。
读完这篇文章，露露真是非常佩服这位姑娘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。虽然我们不必将所有影响到有益的事都挤进我们的日程，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我们做事拖延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吗？圣经上说，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。在下一期的节目中，露露要和亲爱的你聊一聊拖延症的问题，请继续关注和收听。一路有你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我是露露，下次再见。
时间总是赶不上。